各位弟兄姊妹平安，今日牧师正道的主题是人生中最大的祝福。生命记第四至第五章帮助我们从第五方面去思考怎样讨神的喜悦，蒙神的祝福，人生才有真正的喜乐和真实的生活。生命记四章一节，以色列人啊，现在我们所教训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从遵行，好叫你们存活，得以进入耶和华你们列祖之神所赐给你们的地，承受为业。一，要听从神，因他的话是我们的生命。生命记六章三到四节，听在生命记里边出现了很多次，就是激励我们要听从神的话。神藉着他的话创造万有，诗篇三十三章六节，诸天藉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藉他口中的气而成。神规定他的子民要听从他的话和遵行他的话。聆听神的话，就是要我们集中焦点在神的话语上，包括我们的思想和意志全然地接受神对我们所说的话，并且去遵行，让神的话穿透我们的心，成为我们内在的一部分，改变我们的生命。听从和遵行神的话是神儿女的生命表现，而我们对神话语的回应决定了我们人生的结果如何。神的儿女若不信服的跟从主，主怎能在我们的前头引领我们往前行，怎能赐给我们得胜呢？十位探子不能抓住神的应许所发出来的能力，因着他们的不信，就把以色列人陷入在沮丧、挫败和死亡里。约翰一书五章四节讲到，因为凡神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罗马书十章十七节讲到，信道是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可见信心是从神的话语而来。神的儿女必须听从神的话，并且从神的话语得着生命和力量。当我们听从神的话，相信神的话，并遵从神的话的时候，神的能力就会在我们的生命中动工。使我们遵行神的话的时候，不会是一个重担，而是一种向神表达对他的慈爱的动力，是一种神能力的彰显在我们的生命中。听从和遵行神的话是神要赐给我们的一个邀请，也是神提供使我们灵命成长和叫他的命得着荣耀的良机，同时也是给我们有机会能讨他的喜悦和享受他的慈爱，享受与神有美好相交的途径。当我们明白这一切的时候，听从神的话就变成令我们喜悦的特权，神的话就像一道门，让我们借此进入到神恩典的宝库里。神的话就是我们的生命，听从神的话和真实的去遵行，我们就会深深的领受到从神话语而来的祝福。而要敬畏神，因他是圣洁尊贵的救主。生命记四章三到四节，以色列人不断的犯罪，他们拜偶像和行不道德的行为。当摩西在西奈山上领受神所颁布的十条诫命的时候，以色列人在山下敬拜人手所做的金牛犊。拜偶像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罪，以色列人违背了神的慈爱，触犯了神的律法，因此神让他的子民被掳到巴比伦去治疗他拜偶像的罪。彼得前书一章十五到十六节，那照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因为神是圣洁的神，他也要求他的儿女要圣洁。神期待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过圣洁的生活，使罪不能在我们的生命中作王。当约瑟受到试探的时候，创世纪三十九章九节，约瑟说，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只留下了你。 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作这大恶得罪神呢？圣洁的生命不是对神对我们的期望，更是基督徒与生俱来的权利。因着神的话是我们的生命，而遵行神的话，让我们可以与神保持相交的关系。哥林多后书七章一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敬畏神就是尊重神的属性圣洁，藉着我们对神的信服和尊崇，表达我们爱神一心一意的想要在生活上讨神的喜悦。神是造物主，而我们是被造者。神是我们的天父，我们是他的儿女。神是我们的主人，而我们是神的仆人。当我们全心的敬畏神，尊崇神的权威，得着神从天上赐给我们的各样属灵的福分，作一个蒙神喜悦的儿女。生命记六章二十四节，耶和华又吩咐我们遵行这一切律例，要敬畏耶和华我的神，使我们常得好处，蒙他保存我们的生命，像今日一样。以赛亚书三十三章六节，你一生一世必得安稳，有丰盛的救恩，并智慧和知识，你以敬畏耶和华为至宝。三，要荣耀神，因他是一切智慧的源头。生命记四章六节，所以你们要遵守遵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他们听见这一切律例，必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神的话是神智慧的展现，我们的生命若要讨神的喜悦并荣耀他的名，我们就需要认识神的智慧。智慧是指一个人在人际关系上的灵巧，在工作上肯负责任而成功。我们要实践神的智慧，在生活中活出神的生命。为什么认识神的智慧和尊崇神的智慧这么重要？因为这是我们取得成功的保证，是以色列人得应许之地的保证。以色列人在攻取应许之地的时候，只要辨别神的旨意，并且遵行神的旨意便可。如此，以色列人就会发现神已经策划好了整个军事行动。生命记四章八节，又那一大国有这样公义的律例典章，像我们今日在你们面前所陈明的这一切律法呢？以色列人认识了神的智慧，不单可以成功的完成他们的使命，还可以向其他的民族见证神的智慧。今天我们有神完整的话语，有得着神话语的保证。只要我们遵行神的教导，神就会在我们的生活中赐下给我们所需要的指导。人若按照神的智慧生活，就能向世人证明神是真实的，跟从他的智慧就能得着祝福。从神的智慧，我们能享受从神而来的好处，帮助我们建立虔诚的家庭。以色列人被一群拜偶像的人围绕着，他们受了这群拜偶像之人的影响，导致他们的下一代失去了神的祝福。今天我们也是如此，我们若不教导我们的儿女认识神，不引导他们听从神的话，终有一天他们将会被撒旦掳去。信主的父母如何能有效地影响儿女们信靠主？就是按照神的智慧生活。摩西在这里给我们提供三个的建议：一、作儿女们的榜样；二、将神的话牢牢地记在心中；三、跟儿女们分享神过去为你成就的事。生命记六章二十一节，你就告诉你的儿子说，我们在埃及作过法老的奴仆，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在摩西的时代，每个以色列孩子都必须知道出埃及的故事，以及以色列人如何过红海和过约旦河的意义。上一代有责任教导下一代，这份职事是如此的重要。作父母的不能将这个推卸给主日学老师，因为基督徒父母是神为他们的儿女属灵生命的专任老师。 祭要敬拜神，因他是慈爱公义的真神。生命记五章七节讲到，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迦南地的居民崇拜许多不同的神，而以色列人却单单敬拜独一的真神。因为所有别的神都是人凭着想象造出来的，他们根本不是神。生命记四章二十八节，在那里你们必侍奉人手所造的神，就是用木头、木石造成，不能看、不能听、不能吃、不能闻的神。生命记四章十五节，所以你们要分外谨慎，因为耶和华在何烈山从火中对你们说话的那日，你们没有看见什么形象。摩西提醒百姓有关西乃山的经历，神在那里与他们立约，西乃山上有雷轰、闪电和密云，百姓们都非常害怕。耶和华在火中将于山上，百姓听到神说话的声音，但没有看见神的任何形象。神清楚地表明，以色列人是神的子民，要听从神的话，而不是看见任何可复制的形象，敬拜任何形象。从这节经文很明显地说明，神禁止他的子民敬拜任何代表神的可见之物，或敬拜任何神所造的物，不论是人类、动物、太阳、月亮或任何星宿。拜偶像的罪的核心就是敬拜所造之物，而不敬拜造物主。罗马书一章二十三节，将不能腐坏的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腐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神按照他的形象造人，但拜偶像的人却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神。这就是人羞辱神的举动，也是人自己降低了自己的人格。以色列人每年庆祝逾越节，就是要提醒自己曾经在埃及作奴隶，是神用大能的手将他们释放出来。以色列人是神的子民，当以色列人开始模仿外邦人拜偶像时，他们就不再是全然归于神的民族了。他们忘记了曾经独有的特权，辜负了神拣选的福分，失去了独有的祝福。今天我们也可以从中吸取教训，我们是神分别出来信靠他的人，我们于这个世界是有分别的。教会越不像世界，就能为世界做更多的事。主耶稣没有与世界妥协，但主耶稣却吸引很多罪人归向神。我们必须分别出来，全然的归向神，否则我们永远不能效法 主耶稣的榜样。神在西乃山与以色列人立约，以色列人若遵行神的律法，神就会赐福给他们，他们若不遵行，神就会惩罚他们。神以赐福和惩戒来显示他的慈爱，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希伯来书十二章六节，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我们教养小孩，都要用奖励和惩罚的方法来教导他们学习顺服、顺从。当他们稍为成长，我们就希望他的品格稍倾向正直。当以色列人离开又真又活的神，开始拜偶像的时候，他们就得罪了神，辜负了神的恩典，辜负了神的慈爱。神没有拣选其他的民族与他们立约，神也没有与他其他的民族说话。从亚伯拉罕的时候到摩西的时代，神引导他的子民，看顾他们。神从没有这样的善待其他民族，为什么？不是因为以色列人配得这样的赐福，而是因为神永远不朽的爱。生命记四章三十七节讲到，因他爱你的列祖，所以拣选他们的后裔，用大能亲自领你出来出埃及。神不希望他的儿女单单为了得着他的赐福或避免受罚而敬拜他，神乃是希望他的儿女发自内心真实真正的 以心灵诚实来敬拜他。申命记十章十二节讲到，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拜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五，要信服神，因他有全能恩惠的引导。我们若相信及顺从神，我们就会经历神奇妙的引导。我们若聆听神的声音，受得着激励，也蒙神的赐福。神宣告他的律法，一开始就提醒他的子民，是他释放他们脱离埃及为奴的生活。神伟大的救赎行动应该促使他们听从和遵行神的律法。今天我们蒙主的救赎，我们也当被主的爱所驱使，我们去顺服他。每年的逾节提醒以色列人神伟大的救赎行动，每个月我们所领受圣餐都是在提醒我们有关于也是基督为我们死，叫我们从最终的拯救并且归向他。神要我们信服他，不是像奴仆一样惧怕主人，而是像爱天父的感恩儿女，感激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申命记五章二节，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何烈山与我们立约，在何烈山神颁布十条诫命。十条诫命中第一到第四条是关乎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们要承认只有一位神，不可敬拜偶像，只遵从神的名和守安息日。第一和第二的诫命中提醒我们，既然只有一位真神，做偶像和敬拜偶像不单是不合理，也破坏了神与人所立的约。我们若遵从神，信服神，神不单赐福我们，也赐福给我们的后代。儿女有模仿父母的倾向，家中长辈有很多的机会影响年轻的一代。第三条诫命，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神的名代表神的属性，我们当遵从神的名，让我们身边的人都能够感受到神的美善。所有作父母都希望儿女们能为家族带来荣誉，让神的名得着用荣耀。我们在亲戚朋友面前背负着基督徒的名分，我们就当活出基督徒应有的样式，使神的名得着荣耀。第四条诫命提醒我们要遵守安息日。安息日是神与他的子民之间的特别记号。安息日起源于神创造之时已定，因此神在西乃山颁布律法之时，指令神的子民当守安息日。安息日象征旧的律法之约，你忙碌了六天之后，然后得着安息。主日是为了纪念新的恩典之约，神的儿女在基督里得了安息之后，才开始重新工作。安息日和主日都是强调奉献七日中的一日来敬拜神和侍奉神的重要性。第五条诫命至第十条诫命是我们与神的关系转与人的关系。第五条诫命要我们孝敬父母。第六条诫命要我们尊重生命，因为生命是神所赐的，只有神有权去取去。人是神按照他的形象做的，因此谋杀就是攻击神。创世纪六章九章六节，凡流人血的，他的血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做的。第七条诫命呼吁人在性方面要纯洁，要尊重婚姻作为神所规定的方式，让人可以合宜的运用和享受性。在古代犯奸淫是死罪。申命记二十二章二十二节，凡遇见人与有丈夫的妇人行淫，就要把奸夫淫妇一起致死。但在今天的社会，犯奸淫不但不犯法，几乎不算是罪。神可以饶恕有关性的罪，但神没有应许挪走犯罪后痛苦的后果。希伯来书十三章四节，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人的人 神必要审判。现今的大众传媒鼓吹性自由，有把淫乱当娱乐，这是现代社会的堕落。神不单关注我们怎样的待人，神也关注我们怎样看待人的产业。第八条诫命就是提醒我们不可偷盗。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八节，从前偷窃的不可再偷，总要努力亲手作正经事，就是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不可偷盗明确的概括了多种的罪行，包括偷取别人的财产、诽谤别人的名声、盗取人口、如拐卖奴隶、绑架等。圣经清楚的说明，得着财产只是能用之间的努力赚取，而不是靠偷窃或者欺骗诡诈的手段得来。第九条诫命就是教导我们要禁止任何形式的方言，无论是在法庭上作见证或与人闲谈，都要避免作假见证陷害人、诽谤人，而是要用爱心说诚实话。出埃及记二十三章一节，不可随便散布谣言，不可与恶人联手妄作见证。箴言书十九章九节，作假见证的不可受，不免受罚，吐出方言的必也必灭亡。第十条诫命的焦点是贪婪，就是内心卑鄙的渴望任何我们不该拥有的东西。人会因着贪婪而抢窃、奸淫、杀荒，甚至谋杀。我们若真心爱神，单单的敬拜神，我们就不会有贪婪的这个问题。基督徒是按着神的爱生活，也是按照神的律法生活。基督徒有圣灵的内住，因为有神的生命在他里面运行，使他的生命陈明了神的义。我们已经重生成为神家里的人，接受了神所赐给我们的性情。圣灵使我们有能力遵行神的律法，使我们可以活出虔诚的生活。信服是关乎内心的事，我们若爱神，我们就会遵守神的诫命。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我爱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听从神、敬畏神、荣耀神、敬拜神、信服神，是生命纪律非常重要的主题。因为成熟的基督徒会喜爱神的话，因为神就是爱，就是光。我们当认定神是我们独一的主，与他建立亲密的关系，并尽心尽性尽力去爱他，以讨他的喜悦作为我们人生的目标，盼望我们能遵循他的命令，按他的心意而行，盼望我们不要忘记他的作为和恩典，常存感谢的心，盼望我们都能衷心地信靠他，使你的人生一生蒙神的祝福。阿们。